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寒冷的天气，也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我再次谢谢教会长子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虽然不是天色常蓝，但是你的恩典够用。我们感谢你在每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早上当我们在您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求您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让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唐代宗广德元年，就是西元763年的春天，有一个诗人，他那个时候51岁，因为战乱逃难到四川省的三台县。四川省三台县位在剑门关之外的南边，所以又称为剑外。他突然听到一个好的消息，说政府军在洛阳衡水打了一场大胜仗，收服了郑州跟汴州，然后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这个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范阳自尽。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高兴，所以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意气飞扬，一气呵成。有人说这是这个作者平生第一快诗。为什么呢？这个作者听到一个好消息。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政府军打了一场大胜仗，这个战乱终于要结束了。所以呢，他放歌纵酒，他不但自己高兴，而且怎么样呢？影响到他的妻子也高兴。他看到他的妻子看到他这样子受到感染，然后他们呢就把平常他一向所喜欢的这个诗书啊，随便把它收起来，妻子也一样的高兴。所以他这边讲说喜欲狂。我想大家可能认为说这一首诗是李白所作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一首诗却是作风一向非常平实非常深刻的杜甫所写。但杜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歌纵酒？因为他听到一个好消息。他不但听到这个好消息，而且他相信这个好消息。所以我想大家也有听到好消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比如说你大学联考、大学入学考试放榜的时候，你的同学打电话给你，哎，说你考上了清华，说你考上了北大，你会不会马上就相信把所有高中的课本通通丢掉呢？哎，不会，你还是要到这个大考中心或者到报社去看一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如果说你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之后你相信，然后回家你才把高中的课本通通收起来。 但是诗人在这个地方他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哎，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转播，又没有 breaking news， 对不对？说哦，政府军在那个地方打胜仗，我马上在电视上看，没有。但他听到这个好消息，他不但听到这个好消息，而且怎么样呢？相信这个好消息。他为什么会高兴？因为这个战乱经过8年的时间终于结束。大家可以知道说大唐盛世从盛而衰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在安史之乱，安禄山跟史朝义叛乱。所以在唐玄宗天宝15年的6月，叛军攻占长安，唐代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结束。但是唐肃宗在05继位，改元至德，所以当杜甫听到唐肃宗在05继位的时候，他就很想去投靠唐肃宗，所以就把自己的家人安顿在潞州，他自己就去投靠唐肃宗。但是在路上的时候被叛军抓起来，因为他的官位太低了，所以说怎么样呢？这个叛军就放他走，所以他跟他的家人两地分开，他也没有办法回到长安。这个时候我想弟兄姐妹，尤其是伯父伯母，你可能记得杜甫曾经写过另外一首诗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以你看到杜甫的心情在那个时候是多么想回家，多么跟家想，多么想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呢没有办法，这个战乱让他们分开，战乱让他没有办法回到长安。可是现在政府打了一场大胜仗，而且呢叛军首领自尽，所以他有机会回家。他相信，所以他高兴。他不但相信，而且怎么样呢？有行动，结伴回家，对不对？这个时候正是春天，他就想说春天正是回家的好时候，所以他一气呵成的把这首诗把它写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福音？天使在告诉牧羊人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个什么信息啊？大喜的信息，对不对？大喜的信息。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是大喜的信息。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在台上看到下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你是心事重重，脸色非常的沉重，你为什么呢？难道你所信的福音不是大喜吗？那就表示说你对这个福音并不是很了解，或者是听是听了，但是怎么样呢？不那么相信，对不对？如果说你跟杜甫一样相信了这个福音，明白这个福音，你应该是喜欲狂啊。人的情绪不应该是由我们的身体来控制，应该是由我们的心灵来控制。我读过一个美国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他写过一个小小的见证。他说啊，有时候他早上起来呢，哎，心情不是很好，中国人叫他做下床气，对不对？美国人说什么呢？选错边下床。哎，所以这个宣教士选错边下床，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他说我怎么办呢？我问我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呢？如果说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所以我就开始问第二个问题，那么我昨天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呢？如果说昨天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开始问第三个问题，那么是不是说我在抱怨来到非洲这个地方传福音呢？我是不是应该回到美国去，到那个地方去享受我的生活呢？后来一想说不对呀，他说上帝，我在你的面前委身，我要到非洲传福音的， 所以这无怨无悔。当他问了这三个问题之后，如果觉得都是正面的答案，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说啊，你就留在这边生气好了啊，我要出去传福音去了，拜拜。所以弟兄姐妹，人的情绪不应该是由自己的身体来决定，人的情绪应该是由你内心来决定。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所谓的大喜的信息，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当我们听到了，当我们相信了，尤其是基督徒，当我们相信了委身于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像杜甫甚至他的太太那个样子，能够喜欲狂，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才会告诉我们说，要常要怎么样啊，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两个礼拜读的很多次啊。我听你们张执事说，上个礼拜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证道，但是呢，我跟他说我跟你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呢，我不但要你读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一直跟您讲说从第十五节的后半开始读起啊。我们常常把前面那句忘了，常要怎么样啊，追求良善。弟兄姐妹，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首先要追求良善。如果说你不认识这位神，如果说你没有良善，你怎么会喜乐？你向谁祷告？你向谁谢恩？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当我们相信了这一个福音，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这一位至善的真神之后，我们应该是可以常常喜乐。所以如果说你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愁眉苦脸啊，像现在这样子，很多人都这样子啊，你是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哦。这是讲到这是上帝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愁眉苦脸，整天愁眉苦脸的话，你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喜乐？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喜乐？这个神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但是因信他就怎么样啊，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相处，从来没有跟他一起生活，但是我们却信他，却爱他，所以就会怎么样，说不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但是嘻嘻哈哈而已，而是有品质的。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一个题目叫喜乐的泉源？喜乐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里面说喜乐是什么意思？不言而悦也。不言而悦，不用讲出来，你心里面就甜甜的，对不对？当你想到你那个 honey 啊，想到你那个 sweetheart 啊，对不对？你想到他心里就怎么样，甜甜的，不言而悦。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福音，当你想到这个神的时候，你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不但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没有说叫你说你一定要喜乐，像这个马戏团里面的小丑一样天天嘻嘻哈哈的，没有。这是有高品质的一个喜乐。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有高品质的喜乐？在圣经里面，诗人多次的提到他的喜乐从哪里来。你看这个诗人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他身心灵三方面都能喜乐。为什么身心灵三方面都能喜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为什么？因为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这跟上帝的全知全能全爱怜悯恩典救恩通通都有关系。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喜乐是因为这位神，一个人的喜乐是因为这个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高品质的一个喜乐。而且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时候，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说只有在有暖气的时候可以聚会的时候那种喜乐，虽然没有暖气，我们仍然心里怎么样，火热，对不对？你可以看看保罗这个人，他在他的侍奉的生涯里面，他怎么说啊？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仍然喜乐。不是因为这个环境，不是因为这个环境，一个人为什么会能够喜乐，不在于环境。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喜乐，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一个人之所以能喜乐，在乎谁，对不对？在乎谁？基督徒因为有神，所以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在乎谁。哈巴谷书里面那位先知所讲的，葡萄树不发旺，橄榄树不长叶子，不结果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泉中没有羊，对不对？棚中没有牛，从人的角度什么都没有，但我因信我的神而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不一定只有在丰衣足食凡事顺利的时候，基督徒的喜乐在人看来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但是我们却叫多人富足。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一个人的喜乐来自这个神，但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神，是从信心里面来的，从这个无伪的信心里面，神给你这样子的喜乐。而信心是来自于神，所以喜乐这样东西是神所给你的，信心这样东西也是神所给你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所以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圣灵的果子，你看到没有？圣灵的果子一开始讲到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果子只有一个，但多彩多姿，丰富荣耀。一个基督徒马上当他信主之后，当他相信了这个福音之后，他就能够喜乐。但是啊，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喜乐却常常是短暂的，对不对？喜乐一没有，跟着来的是什么？忧愁。这个是一个人在喜乐与痛苦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对于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他所有的感觉忧愁。从人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不认识神，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全然的喜乐。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接下来都得到的是什么？忧愁。从人的经验来说，喜乐是短暂的，忧愁却是常常在的，对不对？读过李后主的词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没完没了，对不对？所以李后主在皇宫里面怎么说？人生长恨，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个做皇帝的人，他仍然人生长恨水长东了。有没有唱过一首诗叫做撒网的人呢？现在人不太唱这首诗歌了，其实这是很久以前这个我们教会的不教会界里面的这个流行歌哦，就跟那个野地的花一样的哦。其实是天运第一集就在野地的花那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撒网的人。希望我们有机会都唱一下。撒网的人怎么说？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这是不是人生的写照？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上帝造人，造好了这个宇宙之后啊， 他就要开始给这些动物啊，给这些人呢、啊、一个寿命，一个时间。哎，首先来到他面前的是什么呢？是只驴子。他说：“驴子，我给你50年的生命。”驴子是做什么的，弟兄姐妹？帮人扛东西的，对不对？每天重担压在身上，对不对？驴子说：“50年太长了，可不可以只给我20年就好了？”上帝说：“没问题，我的恩典够用，你就活20年吧。”接下来呢，来了一只狗。上帝说：“给你25年。”狗是人做什么的？弟兄姐妹，狗要来做什么的？看家的，看家的。他说：“25年给帮人看家实在太久了，可不可以短一点？10年好不好？”他说：“没问题，10年给你啊，就活10年好了。”第三个来到他面前是只猴子。猴子做什么呢？哎，在人的面前跳来跳去，对不对？取悦于人呐、啊。所以上帝跟他讲说：“20年好不好啊？”猴子说：“太长了，要我在人的面前跳来跳去跳20年，累死了。10年好不好？”上帝说：“没问题，10年了。”就来了人了。上帝说：“那他们都嫌活得太久，那么给你25年好不好？”人说：“我是万物之灵，哎，对不对？怎么只给我25年呢、啊？太少了，对不对？把他们刚才不要的统统给我。”他说：“没问题，我的恩典够用，他们刚才他们不要的统统给你。”哎，很高兴啊。所以人的确活了25年的人的生活。接下来呢，弟兄姐妹，你活了30年驴子的生活，是吧？为儿为女，对不对？为这个家，对不对？为房贷，对不对啊？啊，为车汽车贷款，哎，你活了30年，是吧？30年。等你活完30年驴子的生活之后，怎么样呢？哎，儿女都长大了，对不对？大学毕业了，出嫁了，娶了这个娶了太太了，离开你了。这个时候剩下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在家干嘛？看家。对了。哎，你看我，我看你，看家，对不对？哎，这对吧？看多久呢？看15年。最后呢？哎，我们呐、啊，在孙子的面前跳来跳去，取悦我们的孙子。弟兄姐妹、伯父伯母，有没有同感呐、啊？啊，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捕网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在人的情感中间，忧愁常常是长久的。在人的情感中间，忧愁常常是随着我们来的。其实从这点，人会忧愁这点，你就可以知道，人其实心里非常的明白，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如果说我们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话，就不应该有忧愁，对不对？所有的问题我都能解决。从人会忧愁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已经知道人是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人通常为什么会忧愁？三个原因。第一个，生活的忧虑。第二个，生命的安全。第三个，未来的无定。是不是人之所以会忧愁，通常都是因为这三个原因：生活、生命、将来。因为这都不在你的范围，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但是一个信神的人，神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应许？刚才其实我们有读过，这启示经文里面就有提过，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基督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且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基督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然你可以说，世界上难道没有饿死的人吗？当然有，如果世界上没有饿死的人，你也不会忧虑，对不对？就是因为世界上有饿死的人，所以你才会忧虑。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不是坐在这个地方等着上帝从天上把食物掉下来给你。哎，不过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事情。当人没有饭吃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这个玛拿来给他们吃了，吃了40年。但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生活上帝为我们负责。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样的话你就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忧虑。生命呢，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上的头发也被数算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同样的话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吗？但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算过，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买四送一的麻雀，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说买四送一。前面那段说 一分钱可以买几个麻雀啊？两个，对不对？现在是两分钱了，但是从五个，所以买四送一，这样子的麻雀，天父尚且养活他，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人家数算过你的头发？我跟我那人结婚35年，我从来没数过他的头发。结婚35年，我只帮他洗过头一次，为什么？他摔断手，结果呢没有办法自己洗头，我只好帮他洗头。结果洗一次他不要我再洗，他说太麻烦了，他说我还是到外面去给人家洗。我从来没有数过他的头发，但是在这边上帝允许我们说，你们头上的头发我每一个人都数算。如果不是他允许的话，没有一只会掉下来。现在是秋天了，深秋，所以常常你会看到这样子的光景，对不对？你黄昏的时候你到外面去，有没有看到满天的麻雀飞得多快啊？满天的麻雀那个密度有多高，而且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一下子转弯一下子转弯一下子转弯。哎，你有没有试过站在他们下面，说不定掉两只下来啊，对不对？这么多的麻雀，这么高的速度，应该撞在一起会掉两只下来给你。从来没有一只麻雀掉下来，这么大的两架波音747的飞机会撞在一起，就奇怪了，对不对？这么小的麻雀，这么大一群，不会掉下来。上帝在造他的时候，已经在他们的小小的脑袋里面装下了一个导航系统。真的，上帝在他们那个小小的脑袋里面装下了一个导航系统，有一个雷达在里面，咱们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大的转弯，不会掉下来。上帝说，买四送一的麻雀我都照顾他们，何况你们呢？人没有办法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今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在奇异文里面所提到的这段经文，哪一个人因为能够忧虑来多延长自己的岁数？哪一个人能够因为可以忧虑，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寿数能够多加一刻？没有人。今天的忧虑今天担，今天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愿我们能够把握今天，把握今天。今天的忧虑你今天担就够了，明天的忧虑呢，那明天去担。 那你说今天的忧虑怎么办？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怎么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字用得好，卸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船到了码头之后，把船上所有的货物全部倒出来，全部倒出来，把船上面的货柜一格一格全部拿，全部卸给神。耶稣不是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吗？把我们所忧虑拿给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明天忧虑，耶稣说为今天的忧虑就够了。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把握今天，能够好好的活在今天，活在当下，能够为神做一些事情，那么你今天活的是有意义的。一个人如果说知道死，你就知道怎么活；如果说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死，那么你就不知道怎么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觉得是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如果说你不知道说将来要到哪里去的话，你今天不晓得怎么活，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所忧虑的三样东西：生活、生命跟未来，通通其实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看起来是有时候是有困难，虽然看起来有时候会有暴风雨，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上帝的恩典能够帮我们度过我们所碰到的难关。人生的暴风雨里面，如果说你相信有一位真真正正爱你的神，那么有很多的事情就能迎面而解。在公元28年的春天，大概是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2年半之后，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在加利利湖附近传福音，因为太多的人，所以他就在船上向岸上的众人传福音。当他把这个福音讲完之后，很多人得到帮助之后，耶稣就吩咐他的这个门徒怎么样呢？把这个船渡到海的那边去，好，渡到海的那边去。所以就那个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耶稣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跟他同行。这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加利利湖，对不对？加利利湖其实很小，长大概21公里，宽大概13公里，周长就53公里。加利利湖其实是位在约旦大裂谷 的一部分。约旦大裂谷是这个阿拉伯板块跟非洲板块在拉开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个深谷。加利利湖的这个位置非常的特别，它的北边三面环山，它的西北边是这个黎巴嫩高原，东边是戈兰高地，最高的地方是黑门山，大概有3100公尺。但是加利利湖是全世界地势最低的一个淡水湖，也是全世界第二低的一个地方，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大概是海平面下面400多公尺。而加利利湖的这个湖面在海平面下面213公尺。所以你看看这个三面环山啊，北边东北边都是山，但是有个裂谷突然的怎么样呢？下降很高的这个很高很大的一个落差。那这个湖又在海平面的下面，所以这个湖面的这个气候，这个湖面的这个高这个温度和湿度非常的高。所以说当山上的冷空气 他们聚集要下来的时候，他就透过怎么样呢，那个裂谷的那个裂缝了，就往这个湖下面去。所以山上的冷空气好像一个大漏斗这样子往下吹，但是湖面上面的湿度跟温度很高，所以说当这个湿度温度很高的热的空气跟山上流下来的这个冷空气相遇的时候，产生风暴。所以加利利湖这个地方常常会有风暴，而且是突然而来的风暴，而且这个风暴非常的大。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2012年10月30号美国东岸发生一个 super perfect storm 超级飓风叫 Sandy， 本来没什么事情的，是从佛罗里达南边来的热带飓风往北走，本来没事，已经到了这个马里兰，到了这个维吉尼亚的外海，已经是基本上可以宣布说这个风暴已经是没有了。但他继续往北走的时候，刚好10月30号天气已经开始比较冷了，碰到了从加拿大北边下来的什么寒流，冷跟热合在一起产生一个 perfect storm。 你看看它的这个暴风圈呢，把整个美国东岸基本上全部涵盖起来，而且这种 perfect storm 带来很大的雨量，这是这个太空总署造出来的卫星云图啊。Sandy 那一次带来的雨量是多少呢？260公里，你知道哪个州最惨啊？New Jersey, the Harvey Cities， 整个城被基本上被这个海水给淹起来。你看这个什么地方呢？Seaside Heights， New Jersey 那一次是非常的惨 ，perfect storm， 超级飓风。那一天晚上，当基督耶稣吩咐这些门徒说你们渡到海的那边去的时候，晚上。突然碰到这样子的飓风，所以那个风非常的大，那个雨也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海水，这个湖面的水基本上灌进了这个船里面来，所以这一些门徒非常的害怕。忽然起了风暴，浪打进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耶稣在什么做什么呢？在船上，在干嘛？睡觉。而且他这边说有什么样子，有什么东西，他睡觉有什么？枕头。圣经里面只有这一次记载耶稣睡觉，而且有枕头。我们常常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就只有这一次。耶稣睡觉，不但睡觉，而且有枕头。这一些门徒，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这些门徒至少一半以上从小就在湖边长大的，从小就是在湖边，在湖里面打鱼的，对不对？至少有6个以上是经验丰富。但是怎么样，当他们碰到这样子的风暴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他们跑到耶稣这里面来跟耶稣怎么样求救。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们不顾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这样的话？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和合本翻译的非常文雅。如果说你看原文的话，他说我们要死了，你置我们的死于不顾啊，你不理我们了，这很好笑啊！一群学生来教训老师，是吧？一群学生来教训老师，然后呢？一群渔夫来向一个木匠求救，是吧？是不是啊？他们从小就是还在湖边长大，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水手啊！向一个木匠求救，我们死了你不管啊？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吊诡性，一群学生来教训老师说我们不管你，我们要死了你不管。但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谁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谁是整个生命的主宰。 约伯记里面说，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基督耶稣在船上睡觉的时候，有枕头睡觉的时候，这一群渔夫来向他求救，我们要死了，难道你不管吗？耶稣怎么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耶稣没有怪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吵醒？耶稣也没有怪他们说，你为什么讲话这么不客气？耶稣只是怪他们说，难道你们没有什么信心？这个时候，这一群门徒才真正的害怕，这个人到底是谁？弟兄姐妹，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他们跟耶稣跟了两年多，却忘了一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叫他们渡到海的那边去的，是耶稣叫他们渡到海的那边去的。他们是因为听了耶稣的话，所以他们会才会渡海到那个地方去。第二个，耶稣睡在船上，对不对？耶稣睡在船上，正是这条船能够平安，这条船没事的最大的一个保证。他们忘了，人在惊慌当中常常失去理智，人在惊慌的当中常常没有仔细的去想。外面虽然有风暴，但是真正掌握风暴的主在这个船上。你认为外面风平浪静，你就能够平安无事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晚上十二点到墓园里面去走一走，今天晚上去，晚上十二点到墓园里面，够安静了吧？不会有人吵你啊、哦？你心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啊？风暴，对不对？外面的环境不能保证你心里面的安静，真真正正心里面的安静是来自于神，耶稣基督在这条船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徒才怎么样呢？惊讶。这个时候这些门徒才知道说，哎呀，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他。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风暴里面，常常我们只是看到外面的环境，却没有想到说那个跟我们在一起的主，他也在这个风暴的里面，他也在风暴的里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造了一条船啊，日本海军造了一条船叫做武藏号，72,800吨，一条很大的主力舰。弟兄姐妹，72,000多吨的主力舰跟航空母舰一样大，你知道这条船上面18英寸的大炮三排，所以那个时候日本海军说这条船将是不成的战舰，不成的战舰。1942年8月开始服役，1944年第一次参加战役。他们到哪里去呢？他到菲律宾去，因为那个麦克阿瑟要在菲律宾登陆，要是反攻菲律宾，所以他们就派这条船出去，派一个舰队出去，准备把这个美军的这个登陆的船呢，美军的舰队把它打败。1944年第一次参加战役，结果呢，就在那一次战役，美国人用空军去炸他，用航空母舰的飞机去炸他。你知道一共中了多少个鱼雷啊？19个鱼雷，中了17枚炸弹，才能够把这条72,800吨的船怎么样把它炸沉。日本人说这是不成的战舰。去年3月3号，微软的创办人之一这个 Paul Allen，他捐钱，他这个自己筹钱投资了，他有一条潜水艇，叫八爪鱼号，就在这个菲律宾的外海1000公尺的海底找到这条船。 现在他们准备怎么做还不知道，是不是要把他整个打捞上来还不知道。永远不会沉的战舰，却永远沉在大西洋的海里面。人常常是认为说自己能够掌握这个环境，人常常认为说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真正不沉的船，就是那一天晚上基督耶稣睡在那条船上面，基督耶稣跟他们一起渡到海的那边去，有枕头睡觉的那条船是不会沉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风暴，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常常碰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风暴。谁能够会想到2008年会有金融海啸呢？对不对？谁能够想到一天之间美国银行界跟非银行界损失的14000亿美金？谁能想到？但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知道在那条船上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各种各样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真的认为说这是上帝对你的应许，这是上帝对你的这个保证？如果说你相信，那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应该要有喜乐，应该要有这个心情去面对。有一个卖鞋子的公司啊，卖鞋子做鞋子的这个公司，他想把这个鞋子推销出去。他觉得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在哪里呢？非洲。他就准备派人到非洲去卖鞋子，派了一个人，第一次派了一个人，这个人要到非洲去卖鞋子。这个人一听到说他要到非洲去卖鞋子，就一直在抱怨，怎么那么倒霉，人家都到亚洲去，人家都到欧洲去卖鞋子，就我到非洲去卖鞋子，一直在那边抱怨。去了没办法，公司叫你去，去了，去了很快就回来了，跟他的老板说没希望的啦，他那个地方的人根本不穿鞋子，你卖什么鞋子，没希望的，不用去了。回来了一直很抱怨。哎，公司后来想一想，不对啊，我们鞋子还是卖不出去，对，还是要打开新的市场，所以说我们再派另外一个人去试试看吧。所以又派另外一个推销员，当这个推销员一听到说他要去非洲，哎呀，第一个我感谢主，我有机会去非洲，哎，很多地方啊我从来没去过的，很多动物我从来没见过的，很多文化我从来没接触过的，我现在有机会去非洲，哎呀，感谢主。所以我去非洲去了，去了一段时间都回来跟公司报告，哎呀，真是太好了。他说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穿鞋子，没有鞋子穿，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可以教他们怎么穿鞋子，然后教会他之后呢，哎，他们就会买鞋子，所以前途极为光明啊！那边市场非常的大，姐妹，同样的到非洲去卖鞋子，前面这个人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直在抱怨；后面这个人哈利路亚，感谢主，说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前途光明，可以卖很多鞋子。你是怎么样看你的生命呢？你是怎么看你的生活呢？你是每天在抱怨呢，还是每一天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感恩的季节。所以在这边保罗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让我们能够心存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今天把握这个时间，好好的度日，能够将我们的今天投资于永恒。圣诞节快到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先向各位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说一声大喜的信息，所以我们才会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恭喜，圣诞快乐。我12月13号动身到亚洲，1月9号回来，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托住我的侍奉。我将要在那个地方至少有4场很大的布道会，但愿神借着这些布道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愿神赐福大家。